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852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1月11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他最近表示说，台湾如果遇到侵略的话，日本也将陷入存亡的危机，那么自卫队就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意思也就是说将会动用军事武力啊。那么这一番话让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健啊，他听到之后，他立刻就在社群媒体上，他就发文说，如果日本敢插手台海的事，中方将毫不犹豫斩断你们肮脏的脖子，你们真的做好觉悟了吗？这话一发表之后，立刻引起日本的舆论的哗然，因为一个中国的外交官啊，竟然用粗鲁的语言来威胁日本首相的性命啊，去干涉日本的内政，这行为非同小可。这个事情呢，连我们美国许多的主流媒体啊，也都报道了这个事情。我讲主流媒体是讲英文的，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件哦，未来的冲击，以及这一位中国外交官他的工作表现如何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Hello， 吴先生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 Hello， 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首先请这个吴兆峰先生啊，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他的名字叫做薛健，他不满意日本新任的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海的立场，所以他就说了，就是如果日本要插手的话，中方将毫不犹豫的斩断你们肮脏的脖子。哇，这个一个外交官呢，说要取人性命的威胁语言呢，立刻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我们看到后面这个薛健，他立刻把这个发文啊，不客气的文章啊，要取人性命的文章，立刻拿下来了。但是很多的日本民众都已经看到了，所以要求政府将这个人要驱逐出境啊。我们都知道啊，两国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意见啊。那么一个外交官说要砍别人的脑袋啊，来，先请吴兆峰先生，你怎么看这样的行为？你的看法？
我觉得呢，像我们通常在讲这个一个人有没有外交的那个人官能特质的，通常是讲说这个人讲话非常圆融，他能够去解决这个纷争，然后呢尽量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位中国的外交官在这大阪当总领事啊，当总领事还不是普通的领事而已，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放这样子的言语呢，很明显就是违反我们平常对这个外交官的这样子的一个典型的刻板印象。他的做法呢，不仅是非常有敌意，非常有威胁性，我完全不怪日本，现在目前朝野呢都对这个非常反感。他这样子的一个留言呢，大家看起来就是把这个所谓的肮脏手机毫不犹豫的斩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外国人不是，尤其在这个亚洲之外的人可能不太懂这个意思，顶多只是觉得说他想要杀掉他而已。但是杀掉他为什么不讲说枪毙，为什么不讲说把他勒死，而是用斩下来？因为这个很明显就是要讲给听得懂的人，尤其在中国大中华地区，或者是说在日本里面的日本人，他们了解了，就是这会让人联想到当时中日战争所谓的大刀砍鬼子这样子一个说法。也就是当时中国军队呢拿大砍刀对付拿日本军刀的日本军的大刀队，那这个做法呢很明显就要勾起仇日的情绪。所以呢，这位外交官薛健呢，他这个留言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刻意要去引起，要去挑起他国内里面甚至国外的中国人对日本敌意，对日本反感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然后呢甚至呢要把它升级到一个中国人可以团结起来对抗日本，然后呢对日本任何的政策，对日本任何的说法都反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本他们的首相呢， 在这个对台湾问题方面呢，引用了国际法里面可以做的集体自卫这样子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对薛建来讲，对中国的立场来讲呢，是违反他们的一中原则，也就是为什么他这一次呢讲出这么有敌意的话。
OK， 好，来，王中平教授，相同的问题，请教你啊，一个外交官说要砍别人的首级啊，刚才你也听到吴兆峰先生讲法，就说这外交官好像没受过教育啊，还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说这样的话？而且，用斩别人的头啊，脖子，这个是想要挑起中日两国的仇恨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事情啊，用背景说起，这个高市早苗啊，是在国会公开这样讲，啊，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讲话不体贴啊，就是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就是要干涉台湾的事情，就讲得很清楚。那么既然他有这种想法，就是日本右派啊，现在上台了就有这种想法吗？不是的，是日本整体到现在谈不上仇日，日本人认为他在中国做那么多坏事啊，南京屠杀、七三幺活体人九，在中国杀了。烧光、杀光、抢光，杀了中国3500万人。你想想看，这个仇恨可以放置吧？再他轻描淡写一下，什么仇日情绪，根本就是要中国是说永远不会记住，是日本人知道，中国迟早要惩罚他，日本人又不肯公开道歉，那迟早要惩罚的，是日本啊慌的，因为中国不像当年，当年是中国只有。45000万人，日本有8000万人，是中国的1%，领土是中国30%。那时候日本军事化，中国是农业化，所以打中国是他们是像切菜一样，所以根本瞧不起中国。可是现在呢，怎么样呢
？OK，
中国起来，中国是一个超现代化的国家，是一个工业化的样水都做了出来的。
教授，教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要跟中国开战是绝对的失败。
OK， 来，教授，
所以他们就抓到一个题目，就要把美国抓到一起。
不，教授，我现在问的是，这个外交官说要砍别人的头，他这个行为哈，是不是他的老板习近平认可这种外交的方？
不要认可，因为这个事他反应很快，你在公开在这种场，双方都有情绪。
嗯，
日本人知道中国不会原谅他。中国也知道，日本人知道，还想认为这个20大战是不是败给中国，是败给美国，败给苏联。当然，双方都心知肚明，所以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这个很直接的行动嘛。
OK，
还要请示什么？根本不需要请示。
OK， 好，来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教这个吴兆峰先生哈，一个外交官的言论是代表国家的，不管你这个外交官派到什么地方去，他代表的就是国家。那么这个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建要砍别人的脖子，那刚才你也听到王中平教授讲的说，中日之间有这个历史的仇恨，所以不用这个管老板习近平到底认不认识、认不认同这种言论，基本上就会自然反映出来了。那我的问题是，你觉得呢？外交官基本上是一个受制于国家体系的外交人员，你认为他说这种话，他的老板习近平是不是已经认为就是说，对，你可以这样做，所以他才敢这样讲？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当然是这个中国有这个受益，因为平常这个外交官呢，他们如果真心是要做到外交官做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要减低这个紧张的气氛。尤其当日本首相讲出来这句话，虽然说他们里面没有针对中国，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源自于高市早苗他的前老板，就是之前的安倍晋三，他那时候就讲过这句话的。所以这是日本他们对台湾的关系方面的既定的国策。所以呢，这表示说日本这一个整个一句话呢，是日本把台湾当家人当兄弟，而不是说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在这个公势里面。所以呢，中国很明显他就是对号入座，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就觉得日本他是在针对中国。所以当薛建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很明显就是要用战狼外交的方式去针对回去。那我们知道普通的外交官会这样讲，不会， 即使在有所谓的历史仇恨，也是会在外交官的这个身份方面呢，尽量是去用最和平的方式，用和善的方式去尽量解决问题。我们举个例子，过去美国得到独立的时候有没有打战？有，他们跟英国打了独立战争，打了好多年。打了完之后呢，第一个美国去英国那边当外交官的是谁？是 John Adams。 John Adams 他到了英国之后，他对在国王乔治国王前面讲什么？他讲说美国跟英国一直是兄弟，那在这里呢，我们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还会继续保有这样子的情谊，这样子的做法。你看美国跟英国难道没有仇恨吗？有啊，两边死伤这么多，但是外交官就必须要讲能够让外交，就是一个外交手腕的话，那这一次削减很明显并没有展现这一点。
OK， 了解。来，接下来请这个王中平教授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就说外交官他代表是国家，他代表国家他是干嘛？他出去是交朋友，他要拉拢人心，把别人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要拉在一起，就是站在你这边。那薛建现在他这样讲说要砍别人的头，当然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讲的是说我要斩断你们肮脏的脖子。好，我简化一下，就是去砍人家头。你觉得呢？他是会把日本越拉越近，还是越推越远？中日两国是有建交的国家，那你今天不管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这个有多仇恨，那他做这件事情他是怎样？他是想让两国断交吗？还是怎样？你的看法？
反映出来，
反映出来。
高田早苗讲了，中国就讲了，他要把高田讲话，台湾也是日本事，就是他把日本什么家庭根本是乱扯，他把台湾看他是殖民地，他认为中国没有打胜，台湾还是他的。当然中国要火大了，你侵犯了我根本的红线，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中的核心，你敢去碰抗，谁的反应就是强烈的，所以根本不需要，不不，一个合格的外交官当然有所反应。所以他这个反应是很自然的，我如果不需要请示，中国也没有谴责他。当然你可以在外交上层面上咬文嚼舌的讲这些，可是你自己你只指导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这样要把台湾拉回去嘛？你还想重到殖民地的话，你要把台湾收回去啊？收到日本的人家，还要做你的殖民地啊
？OK，
把台湾的光辉街都不要了。既然中国告诉你，你台湾不认，我这样国家通过，北京来通过。这个10月25号是台湾光辉街。
OK，
你看怎么样？你要跟中国整个对啊？中国不像当年啊。
OK。好，中国强，中国强。来，我不好意思啊，我讨论的是外交官的行为。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这个外交官薛建他砍人脖子的话，我想在其他国家的眼里面看起来，这种战狼外交会不会让亚裔要帮他一起背锅，认为人人都是像这样的粗鲁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一个中国的外交官，他的名字叫做薛建，他是驻大阪的总领事。然后呢，他在这个网络上就发表文章要威胁日本首相的性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位中国外交官的工作表现。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那么王中平教授认为，觉得说这个外交官是一个自然反应，所以说因为中日之间的一些恩怨情仇，所以这样做。但是吴兆峰先生觉得说，有什么天大的仇，你也不能失了礼数，也不能失去你当外交官的模，就是你的姿态哈。否则你就是街头的一些混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哦，因为薛建这种要砍别人脖子的话哦，在我们美国 CNN 啊其他的一些新闻媒体其实都做了一些报道哦。那么重点在这里 ,OK? 会不会影响我们亚裔的形象？ 中国外交又这种战狼外交，或者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这种这么尖锐的这种方法，会不会给别人一种错误的形象？我们亚裔人人都是战狼呢？来，接下来请这王中平教授你的看法。
这个根本不会，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就影响亚裔的话，这个事太远了。这个西方国家在中国这个百年的侵略，杀了多少中国人？那这是怎么样？这个日当怎么算？是吧？印象？什么叫印象？你国家不强势，你就什么印象也没有；你国家强势，谁都不敢碰你。所以中国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真正的是起来了。如果还是这样被人家欺负的话，那还像一个大国的样子吗？我们跟你讲了很多次，我们的核心利益没有人敢碰。如果你来碰，你看看，马上就给你颜色看。这是中国的底线，中国向全世界都宣布了，你还在碰，你以为你跟着美国拉了后腿就可以碰中国？中国当然给你就下马威吧。
Okay,
这个是中国的底线，不是什么形象问题。
好，
你把形象实质的利益跟形象问差太远，国家根本利益所在，
okay,
还跟你讨论什么形象问题啊
？OK， 好，
甚至于中国为台湾不惜一战的可能性都会有。
OK， 好，
还怕你这一点
？OK，
所以他自己低估自己，误判了形势。
好，
当然要中国外交官要指着他。
OK， 好，没问题。接下来我们讲这个部分啊，就说。因为怎么讲你知道吗，就说我们还记得我们的总统两个礼拜以前去访问日本，对这个高市早苗是称赞有加，而且给他强烈支持啊。那么台湾的议题，我们的总统川普就曾经说过，台湾就是台湾，我们也没有看到中国的外交官失去分寸，对我们美国不礼貌啊。而且我们美国还卖武器给台湾，我们美国还有一个叫做台湾关系法，国内法。那么薛建朝着日本这么说，这种这么威胁的言论，来请教一下这个吴兆峰先生，你觉得呢？是不是典型柿子挑软的掐？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很明显是柿子挑软的掐，只是我觉得这一次柿子也没有以前那么软了，因为我们看到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呢薛建，他在写完这个非常有敌意的这样子的一个留言之后呢，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竟然在日本抗议之下呢，他们把他的留言删了。如果真的是要去捍卫这个所谓中国的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神圣的一分割的一部分，这么天他们自己认为这么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留言删掉呢？我想今天如果美国的加州被另外一个国家这样讲的话呢，美国也会非常强力的去抗议吧。但是呢，我们知道是中国它根本在这方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法理依据，对台湾的申索呢是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连美国最近 AIT 他们都澄清出来说台湾的地位是未定，日本呢也一直从来没有讲过说把台湾归还了给中国，或者说转交了给中国。所以呢，对日本对美国来讲，他们立场上一直都是台湾是一个国际的问题，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只有中国，全世界只有中国，还有呢被中国用银弹去屈服的这些小朋友们呢，才会跟着他一起喊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很明显在这方面呢，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理亏，所以呢中国外交部也冷处理，因为他们也不想要去破坏跟日本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跟日本的贸易呢是呈现顺差的状况，而且是持续多年了。那日本呢基本上来讲呢，现在呢就是在用钱，在用这个贸易的来养这个中国，它现在目前外强中干的经济。中国现在面临这个俄乌战争，打得已经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它一直在提供资源给俄罗斯。它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任何跟它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印度、日本这些都不能够太过度的去得罪。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呢对日本态度呢做到了一个非常强硬的抗议，但是雷声大雨声小，雨点小。
OK， 好，来王中平教授，我回到我的问题哈，就说我们的总统川普前两个礼拜才去日本访问，对于这个高市早苗是称赞有加，说给他强烈的支持，他要什么就给什么。那么台湾的议题，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就曾经说过，说台湾就是台湾，没有在其他的话要再去分析了。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外交官有失分寸的对我们美国表就是讲话不礼貌啊，而且我们美国还卖武器给台湾，还有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 那么薛建朝着日本这一次这个讲说要砍人家头这个话，是不是柿子挑软的掐？他如果真的要掐的话，他应该来掐我们美国才对啊！来，你的看法？
对，你说柿子挑软的掐也可能啊，因为我不知道，但是也可能啊。但是，美国没有新的做法吧？日本人已经做了措辞了，对于台湾的野心啊，谁都知道，日本是想把钓鱼台把台湾都拿回去的，所以他不承认，这个是违反的嘛？有三个公报。这个日本投降是按照波茨坦宣言，波茨坦是遵守开罗宣言，然后日本又这个投降条约都写的清清楚楚吧？日本只剩有四个岛嘛，其他都是波德与中国的这个澎湖、台湾都要归还嘛，这讲得很清楚啊。这种事实还到现在还在想，这是很小很可笑的。你把三个公报查查，有历史有法律常识，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嘛？什么叫未定？它就是中国的这个主权早就收回了，只是行政权利还有分隔，因为内战的关系，中国也慢慢来嘛，不急嘛。但是对外面的干涉，那是对不起，联合国都承认了，全世界都承认了，反正跟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你想搞这个小动作啊，是没门。所以这次。核子一体，他以为跟拉到美国就可以这样搞一下，因为日本人在中国的情绪还很激烈的。
OK， 好，了解。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朝着我们美国来发脾气，他去朝日本的一个女性，而且是刚刚当选的一位，
跟美国家利益跟女性男性没有关系，国家的是战略，是美国是放在最后一个吧。当然他先把前面的小老头搞掉，那才可以到美国嘛。
OK， 行行，来，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哈。不管怎么样，这个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建要砍别人，这个要斩首别人的这句话，这个已经，虽然他已经把它拿下来了，日本的这个群情激愤要把他驱逐出境，而且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但是不管怎么样 ，OK， 事情总是有两面看的。你怎么看他的工作表现？他是一个为国家服务的人，他的薪水是纳税人的钱，但是他讲的话。OK， 做的事，其实在过去啊、哦，他也得罪过我们美国，因为他曾经这个薛建这个人哦，把以色列比喻为纳粹德国，然后呢，我们美国驻日的大使叫做葛拉斯，以前就把他痛骂一之阵哦，就说这个人哦，就是说这个薛建这个人哦，说他是战狼外交官，不如说他是一只未经训练的狗。这是我们美国的大使说的话，不是我赵广瑜哈、麻烦一下。好，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回到这个我的问题，就说请教两位，这个薛建他的工作表现。当做一个外交官代表国家，你认为他的工作表现如何？来，先请这个吴兆峰先生，谢谢。
我想他的工作表现呢，从这个日本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竟然惊动到日本外务省官房长官都出来向中国表示严正抗议，甚至呢还有人要他变成不受欢迎的人物，所谓的persona non grata， 就是表示在外交那个专有名词上面呢，就是表示说可以滚蛋了的意思。所以呢，我可以很明显的了解说，这个薛建呢，他基本上来讲并没有尽到外交官的责任，他是把这两边的国家的关系呢变得更紧张了。我们要知道，才在不久前，2025年10月底，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才跟高市早苗在 APEC 见面而已，那时候双方都表达希望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请问薛建他这一句话有去帮助到建立中日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吗？并没有。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以德服人啊，那薛建很明显在这里呢，他的口德是非常缺乏的。
好，来，这个王中平教授，你怎么看这个薛建的工作表现？来，
这个这样子看嘛，因为这个有事情非常大小事情
OK
对吧？你说他表现的不好，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表现，这也无所谓了，我也没有意见。但是真正侵犯的国家根本利益的时候，任何国家都要担责挺身而出啊，这毫无疑问的事情嘛。所以这一点上我认为他做得很对。但是表达方式上什么都可以商议嘛，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嘛，甚至你把他收回去也没关系嘛，一个总领事换一个总领事，这也没什么的。但是这个 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的讲话，
嗯，
是要给他打反击的，这个反击的很厉害啊，所以我想这个反击对日本的影响很大啊，
嗯，
哎，这个影响很大，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不是软实质啊。
好，
你要侵犯了我核心利益的时候，我跟你毫不客气的。
OK，
是你要开战，我都不在乎了。
OK， 好，
这个信息很强烈，表达已经足够了。
OK， 好，谢谢。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一个中国外交官，他的名字叫做薛建，他最近威胁日本的首相要把人家的头砍下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怎么看他的工作表现？你能理解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一个中国的外交官哦，他威胁日本首相的性命哦。我不是在探讨两岸关系哈、哦，我也不是太探讨一个中国政策哈、哦，我是想问大家，你怎么看这位中国外交官的工作表现？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要高升，还是你觉得说他应该被打到十八层地狱去？我想一定有人认为觉得说他真的是为了这个彰显国家的政策，他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大家应该要理解，所以有些时候出路也是一种方法 OK， 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你这个方法你就是把另外一个国家越推越远，然后呢让大家更恨你。我讨论的是在这里哈，那个国家政策今天我先放在一边，因为国家政策没什么好讨论的，大家都一样嘛，你永远讲的一百遍都是这个。我现在讨论的是你怎么看中国外交官，这位中国外交官不是讲其全部的人，这位中国外交官的工作表现。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吴兆峰先生。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呀，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平常的嘛，背景环境哈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小时候关也是讲很尖锐，什么杀猪毛毛消灭万恶共为啊什么。
来，我们就不要讲你的小时候，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在2025年这一年都要过完了，我们讲现在。请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位中国外交官的工作表现？
这个表现对他来讲是很平常的嘛，所以他这个文明世界看不懂文明世界嘛，就跟我们小时候也是看不懂文明世界一样。
你看不懂文明世界，就你看不懂，不要我们好不好？我觉得不要拉着他一起下水好不好？发言就只代表你自己行吗？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广怡你好。
好。
这样子啊，我觉得
你觉得
高市晚苗啊，当首相以后啊。他的那个日本的右翼分子啊，在东京啊就在游行，说一人一杀。
来，我现在讲的不是日本的政策，我现在请你来分析这位中国外交官的工作表现，你觉得如何？喂，
我是觉得这个，因为日本人为以后，所以引发中国人的愤怒啊，我想。
我还是一样回到这个日本的，在日本的中国外交官，你觉得 ？Hello， 喂，
嘿，我说驻日本代表讲这个话，这个比较不妥啦。
嗯，
但是因为高市早苗刚上任的时候，日本的右翼分子就在东京举行，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这日本人对侵略中国野心还没有完全消去。然后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愤怒啊，也还没有完全消去啊，哈、哦。那我是觉得日本这个他这样，这个我们的代表那个中国的代表这样讲啊，
嗯，
是确有不当，确有不当。但是我们同情他，我们同情他。
OK， 好，确有不当，但是同情他，他处在一个位置上，有些时候。 一些非常的手段来代表国家利益。我理解，我理解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的发言哦。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凤瑜啊，
你觉得呢？这位中国外交官的工作表现？
这雪见他这个没什么特殊的，他就是在……
你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玩笑？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果讲这个话，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一个外交官说他想要斩断别人的脖子，你开玩笑吧？这不是，这不特殊吧？啊？
这作为一个外交官，在外交战线这最基本的一个职责了。你要不当什么外交官去？他都要对中国宣战了，他的脑袋应该不跟他五马分尸就不错了，说实在。
我打住打住哈，我当做你没说哈，我觉得。威胁的语言可能在文明世界里面不被允许哈，但是你要让两国越走越近还是越走越远，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来诠释一下，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他是不是拿出一个非常手段来做出的这个工作职责，还是你认为他没有大脑反应以后这个下场基本上应该是很难收拾的。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叫狗不咬，咬狗不叫，而且他还有一种狐假虎威那种作风在里面。
你觉得他的工作表现？
Okay， 他就只是一个芝麻绿豆的官。而且作为一个首领人物啊，要来谋杀他，要来攻击他人，不计其数啊，包括特朗普什么都是一样的，他们已经经受到这种辱骂也好，攻击也好，赞美也好，他作为一个首领人物，一个政治上的人物，他已经根本就承受这个，根本把他一笑置之了。
中国外交官的工作表现，
工作表现啊，
嗯哼，
我觉得中共领事馆就是说维持一个风度，把他 fire 掉。
哎呦，
fire 掉，如果你不想真的 fire 掉了，过几年又把他调回来。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讲这话，他应该被开除。Well。你知道吗？这个他说的这个话不是普通人敢说的，搞不好应该高升也不一定。OK， 我讨论的就在这里。OK， 我不是在讲川普，我也不是在讲这个高市早苗。OK， 他们是政治人物，有没有常常受到威胁？这不是我讨论重点。我现在讲的是中国外交官敢讲这个话，你觉得呢？他是应该要高升，还是应该是被流放？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来，你在线上。Hello， 喂
，Hello。主持人好，
好，好，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嗯，
作为他是外交领事的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老板是谁？中国大陆的老板习近平也是他老板，日本那边本来要跟他打关系的、建立关系的，也算是半个老板。两边的关系只要吵起来。他要第一个带头干下去，让他的老板也许可以下个台阶。他说：“哦，他讲错了 ，OK。”对他来讲，你说他是冤枉无辜，可是也是不说不好听一点，也是作贱，因为 push to the limit， 讲到底了，已经没有回转了。你是来跟冲啊？你可以把人家的总统说干掉就干掉吗？
嗯。
这种话可以讲吗
？OK，
这个是绝对不行。可是今天中国大陆会出了这种人，因为整个系统、整个国家都出问题了，才会有这种人、
okay.
这种言论出来。
OK，
你觉得中国大陆够胆打台湾吗？
来来来来来来，别讲情绪化。OK， 我只是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在分析中国外交官他的工作表现，他的表现是不是他的老板首肯？还有一个就是说。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一个牺牲打，或者是他想冲出重围，他想在外交体系里面以后想要去当外交部长，或者是想有更高的发展，所以他是用他的这个方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吧，没有工作也曾经工作过吧，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部分好不好？谢谢你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好，不好意思，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嘿、hey， yeah. 你觉得
哎、hey， 你好，
你好，
晚上好。那很正常嘛，红卫兵老了嘛。你在台，我不多次说你在台湾出生，
到美国来，你不知道国内的嘛？我们小时候跟日本谈的是一衣带水啊，友好邻邦啊，这是周恩来式的外交政策。现在已经转过来了，现在要跟日本打仗了，因为习近平知道，一旦跟台海出现问题，日本肯定会出头，所以他要挑动民间所有的人仇恨日本，这样才可以打起来，可以刺刀见红嘛，跟八路军拼刺刀一样的嘛。那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过来的。你是台湾不了解，我们在中国很了解什么叫战狼啊，100%的战狼外交，就这么简单咯。
有些时候我多讲一句话哈，插一句话，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从台湾来的好像是个缺点，你知道吗？好像说你从台湾来的你不懂，我也念过书好不好，就好像说我随便讲一个，就说你所有聊清朝的事情，你要找一个清朝人来吗？你要找明朝的人，你找得到吗？我觉得我会念书好不好，不一定要去体会吧。我有些时候我常常听到那种 calling 就讲你台湾来的，别这样子好不好。我就好像说我们美国人不懂中国人是吗？你真的知道国务院里面那些人，那些中国通比中国人还厉害好不好？不要这样啦好不好，真的，我觉得拿我的出生地好像变成歧视。好，打搅大家，我继续接电话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你好，广日。
你好，你觉得呢，这个中国外交官他的工作表现？
表现我觉得很好。
OK, 很好，因为
那个高市早苗那个极右的言论说了在先，他交弯必须过正。
OK,
那种军国主义的念头已经开始抬头了，你再说一些缺陷，再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那不如不说，是不是？
OK,
我觉得他每一次都是中国人受到他的受到伤害，然后在这里跳脚跟他抗议，这次也要说重点，让他去跳脚去抗议，看他怎么办。
OK,
但究竟再怎么说都是他有是他说在先的，那论起来就是哪两个都要论起来，一起讨论。那谁说的话有过有没有那个说的不恰当？
Okay.
那个高市长他说的是他说离谱了。
Okay.
那个薛建就算错，他也是一个小小的外交官，他可以很容易收回来的，没事的。
OK, 不是啊，小小外交官也是外交官，外交官代表的是国家，是吧？那他这样子的发言，那我们美国的外交官也看见了，其实也对他做了很难听的批评，你知道吗？所以我要。外交官有前途吧，他今年才50几岁，是不是想用这个地方往前跳一步，还是这件事情会往后跳一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看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广一下
是。
那好，这一个叫学建的这个外交官说的这个话绝对是错误的。他不要以为他战狼式的口气，以威胁的手段威胁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他就是犯了大忌。他造成了两国人民的敌对情绪的增高。他回去也得不到好的下场。56岁了，他即将退休，他以为像驻法大使卢沙也一样的，好像在外交上面造成一些影响，能回去得到好的待遇。但是目前的状况，中日还没有达到敌对的状态，还是在交往状态，这种他是绝对错误的。
OK,
里外不是人，
里外不是人。好，行，你认为他的工作表现是什么？你的结论就叫做里外不是人。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 ，Hello。
我觉得值得肯定，这个外交官，他是凭着他的这个对国家主权、国家这个权力的这个出发，因为说话最差的起源是这个高市扫描啊， 对对，他是当然是安倍的这个门徒。安倍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对，
台湾没有事，但是安倍有事了。我希望台湾没有事啊，高市早苗有事，就不要有这些问题了。
Well， 那重点你跑去找日本，你怎么不找美国呢？对不对？
就是说，日本因为欠了中国的血债，美国是没有欠中国的血债。所以这种感情你在台湾的人体会不到，
嗯，
为什么说你是台湾来的，就是这一点你体会不到。你家里有人死在日本手上没有？
哦，我这样讲哈，一定要把家里的死人抬出来，我就觉得你这个已经开始心胸有点怪怪的好吗？我觉得这个历史的故事大家都可以读，用不着你家有人死人吧？好奇怪哦！我们讨论历史就是把家里有什么人死在谁手里拿出来说啊，不太对劲吧？你这个好不好？好像有点很怪哦。Anyway， 拉倒，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哎，你好，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这个不对，不会造成他什么升官的。外交官要有外交官的那个气质嘛，然后这个一直口口声声说日本要怎么侵略人家，哎呀，他们的那个右派开始崛起了。我从台湾到现在几十年的那个军国主义讲到现在有没有怎么样？没怎样啊。还有我觉得那个赵广仪你不要气馁，每次我跟有碰到同样的经验，我只要讲什么，他说啊，你台湾来了，你不了解了，他们就把我这个口就堵住了。然后我就说，我可以在上面 YouTube 贴那个报纸，到处这个这么多信息，我也不需要你的给我的信息啊。
没事没事，
你不会听，
没事没事。
对，我可能我讲的可能你不爱听，
不会，
他不代表我不知道啊，是不是
？OK，
你是不是这样？对不对？
好。
然后我就是说他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好。
他这个因为人家日本还有前面有人讲说哦这个宣战，宣什么战？是这美国他是说台湾有事，日本才那个，他是被动的保卫的，他的那个自卫队也不能接近打仗的，对不对？
Okay.
大家搞清。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没有啊，我只是这样觉得，有些时候这个听众打电话来，我们在讨论议题的时候，哦，你是台湾来的，我就觉得，哎呦，哎呦喂呀，哎呦喂呀，好有针对性哦，台湾来的熟，你中国大陆来的，然后怎样？我觉得讨论事情，你出生在哪里重要吗？不重要吧。我们都是读过书的吧。你挖人家的是从哪里来的，那我祖宗八代是不是都要拿出来验明正身才算能够服众呢？就不用嘛，对不对？我们就聊事情嘛。我们国家里面美国有发生很多的事情，然后世界上有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聊聊嘛，我们讨论一下嘛，有不同的意见嘛。如果一句话说你从台湾来的，哎呦喂呀，啊，陈有错可以吧？好不好？来继续接电话。Hello， 你好，你在线上。Hello， 请讲。喂，喂，
哎，hey ，
你觉得呢？
我们中国人，无人犯我，我必犯人。
来来来，我现在讲的是中国外交官的工作表现，你讲中国人犯谁跟我有啥关系啊 ？Oh my god！ 你是想怎样？呼口号是吗？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我这里不呼口号，我不接受，行不行？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请讲。
喂，
你好。
嘿，你觉得呢？
嘿，你好。是这样，一个是我觉得。对，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来说，这个说话就不能把话说绝了。你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像我也有这个体会，有些事情可能当时就大家把话有跟有些人把话说绝了，可是过后看呢，其实都其实是不应该的了。而且那但是呢，你要是把这个事情做绝了，那以后也就没有余地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就所以说可能就是大家在外交的这个方面就应该更加注意。
嗯，
而且有很多事情你过后看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然后另外一个说你说把高市早苗这个你说成是军国主义，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是发动战争是不对的。
嗯，
对，那你的从日本来说，他又没有说现在要侵略谁，或者说他又没有说主动要发动战争，
没有。
对，那你要非要给人扣一个军国主义的帽子，对，那其实那你说等于说可能松岛先生中国人的角度，就你比如说中国台湾的事情，松岛先生中国人角度看，他是一个情况，那你可能从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角度看，
嗯，
那又是不一样的，
是。OK， 好，谢谢你哈，不好意思，我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每一位有3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王中平教授，谢谢你30秒。
这个外交上的原则啊，是你讲道理，我也跟你讲道理。如果你不讲道理啊，我也不屑跟你讲道理。如果不讲道理的话，那么各种手段都可以使用，也不作为奇了。第二点呢，就说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啊，已经从韬光养晦啊走上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啊并不是战狼外交。
好，
那么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有所作为人家就说是中国是战狼外交，这是一个误解，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
好，
中国没什么战狼外交，
好，
只是现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外交官要有所作为。
好，谢谢。来，吴兆峰先生30秒。
我觉得日本首相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后，位阶完全不对等的总领事薛田竟然公开发表仇日言论，对日本进行威胁，这做法不仅违反了外交官应有的行为准则，其实也激化了中日两国的敌意。那我觉得如此缺乏风度与专业的外交官呢，暴露出中国作为大国却没有应有的素质，也难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始终不佳。
好，节目时间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王中平教授以及吴兆峰先生，谢谢两位，再见。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以及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喽，晚安，拜拜。